他们等到40年之后，慧可大师啊，弘扬佛法，教化众生，结果遇到这个三祖僧璨法师，把这个法呀就传给僧璨，就吩咐僧璨大师说，你好好啊保护着衣钵，这是啊做证据，你也应该隐遁，不然的时候啊也会对你不利。说这话之后，这菩提留支的光统律师的徒党啊，他的徒弟和他这一党啊，又来寻仇，又来呀想要杀这个慧可大师。咱们那个慧可大师在这个时候啊就假作呀疯狂了，假扮的是疯狂，就是 crazy 啊，发癫发神经病。在这个发神经病的期间呢，有这个有缘的人呢他就度，这度的他虽然是有神经病，但是啊和众生有缘，所以很多人就相信他，很多人相信慧可大师。可是这个菩提留支这个徒弟啊，这一般党徒啊还是放不下，还是妒忌障碍啊，于是乎啊就在这个政府把他告了，告这个慧可大师，告了，告咱们拿什么理由告呢，说这个不是个人呢，他是个什么呢，是个妖怪呀啊，所以呀迷得这么多人呢对他来崇拜他，根本他就不是个人。这样到政府里去告，政府啊就把这种的情形呢奏给皇帝。当时皇帝呀又下了一道圣旨，这诏书啊，命令这个当地的有司、当地的官呢，来把这个慧可大师给捉起来，捉起来就审问他，说你倒是人是妖怪。慧可大师，你说怎么说？说我是妖怪啊。可那个有司，这个当地方官一听他这样讲，知道他是冤枉啊，是人受人妒忌啊，就叫他自己说，你想清楚了，你倒是个什么。慧可大师说，我实实在在是妖怪啊，真真的是个妖怪啊，咱们这真是一个妖怪，这国法所不能允许妖怪在世界上啊。于是乎就又奏明皇帝，就把他问斩了，就要斩首示众，要把这个妖怪给杀了。哎，你说世界有没有真理啊？一个第二代祖师，这个政府就说他是妖怪啊，是个妖精。啊，在这个时候，这个二祖啊，慧可大师就对着他一般的徒众说：“说我呀，这是应该受这个果报的。我这个佛法到第四代的时候啊，至落到名相上，化成名相啊，就是有名有相，着到相上。”说完这话呢，二祖慧可大师就落泪了。落泪并不是怕死啊， 并不是说政府要杀他他怕死啊，哭起来了，因为二祖这个脾气最大，你就死什么他也不怕，他要怕他也不会承认他是妖怪的啊。二祖最神气啊，死就死呢，怕什么？你说我是妖怪，我就是妖怪啊！你看这个脾气，要不是有脾气怎么会这样子啊啊，这就是一股劲儿。你说是妖怪啊，没关系啊。阿妈哭了之后就叫这个刽子手啊，说你来杀了。刽子手拿着这个刀照他头上就砍了一刀，你猜怎么样呢？你才猜不着呢。你要你想一定想哦，这个一定像砍到铁上石头上的，这个头砍不掉的啊，因为他是祖师吗？有神通吗？啊，你会这样想啊？不是，这一刀就把头给砍掉了啊，再也不会长出来了。那么砍掉头怎么样啊？没有血出，所出的是什么呢？就像牛奶似的，这个白浆啊。所以这个未免太神话了，就是这么神话，你信就信，你不信就算了啊，这没有什么理由可讲的啊。那么你信，我可以呀、给你用一个简单的道理讲一讲，这个为什么他冒白浆呢？不流血，这使人呢到一种纯阳体了。纯阳体呀、他所有的血都变成了白色的。说我不信，当然你不信了，你要信你也成了第二代祖师了嘛。这个有四一看这种情形，这个妖怪不流血，这真是妖怪了。于是乎啊，就据实以奏，说这个真是妖怪，我把他杀了，他头掉了，没有血流出来，只流出些好像牛奶那个白色的浆，并且他这个面目死了和活着一样的，这证明这真是妖怪。但是到皇帝那儿，皇帝知道，皇帝那儿怎么知道呢？因为在印度啊，第二十四祖狮子比丘也是被人杀的，杀的也是头上啊砍掉了头，不流血，冒白浆。这印度第二十四代祖师狮子比丘也是这样的，这是证明啊，这个人的体液纯阳无阴了啊，阴都变成阳了，这叫白阳世界。白阳世界，这个白阳世界为什么呢？就因为它无漏了。什么无漏了啊？就因为啊，他自己呀、没有无明了。那么说你方才讲这个慧可大师他脾气很大的，那么有脾气怎么会没有无明呢？啊，你比我聪明，我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。你想到这个问题啊，令我也啊多了一点知识。你要明白，慧可大师，我说他这个脾气，这是大仁大勇大智大慧的脾气啊，并不是像你我这个好像炮仗似的那个脾气啊，啪是响了啊。你要听明白，脾气和脾气不同，这个脾气就是智慧，智慧他就能认出因果循环一切道理呀、 都不违背了。所以呀、啊，你这一问，我又要多说了这么多话。大仁大智，大勇，大慧啊，这是他的脾气。那么这样子，这皇帝知道这是真正的肉身菩萨，所以呀、啊，就生大忏悔呀、啊，说、这真菩萨在我们国家里呀、啊，都不能保护，现在把他杀了。于是乎啊，大声忏悔，令这个文武大臣呢、啊，全都皈依这位呀、啊，这个妖怪。他虽然死后了，又收了这么一些个徒弟，啊，这是啊，这个二祖神光的他的大量事迹是这样的。在这个隋朝的时候，这是僧璨法师弘法，僧璨的三昧祖师。这一位祖师啊，谁也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，姓什么叫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他来见这个二祖的时候，是一个什么样子呢？是一个身上啊，生了很多的疮，很多的这个臃肿，这个臃肿在身上，这儿也长一个，那儿也长一个，很多很多的，通身都是，就像那个大马蜂一样，就像人呢长那种的病啊，要和一般的人都隔离啊，恐怕有传染病，是这种病。来见这个二祖，二祖问他说，你从什么地方来呀、啊、你来到这地方干什么？这个大马蜂的人说什么？说我来呀、啊、皈依和尚，小喜佛法。二祖说，你病得这个样子，污浊邋遢，你这个身上这么样的不干净，你怎么可以学佛法呢？这个病人你说他，二祖本来很聪明，他比二祖更聪明，他说什么？他说，喂，这个我这有病的是人，和你这个和尚这个心有什么分别啊？心有什么不同？二祖一听，哎，这个人有点来历，说你不要讲，不要讲，我知道了。就于是乎啊，把这个法就传给他了，就这么样传的。传的之后说，你好好保护着，爱护这个法，你也要避一避，因为啊，这个菩提留支啊，这个印度和尚啊，他是印度人，但是他专门妒忌印度和尚。我现在是接的这个菩提达摩的法，他呢，这个徒弟就想把菩提达摩的徒弟呀、啊，都给杀完了，所以现在呀、啊，我传法给你，你切记呀、啊，不要出风头，啊，就不是不要叫人知道，啊，你要藏起来。于是乎啊，这个三祖僧璨法师也就学他师父这个样子，啊，假装呢、啊。发疯癫那个病，到各处去啊，默默中啊来这教化众生。 他呀正赶上那个后周那个武帝呀灭佛法，他在那个山，于是乎啊也就跑到山里边住了十多年。他住这个山呢啊很多虎，很多狼虫虎豹，等他到这住的时候，这个狼虫虎豹都不知道搬家搬到什么地方去了，都没有了。等到有一次啊他见到啊这个道信祖师，就把这个法呀传给道信。道信祖师啊这是第四祖，那么传给之后呢，他就设了一个千僧斋，千僧斋呀就请1000个和尚来吃斋，他的徒弟有几不知多少了，都来呀到这儿来吃斋。吃完斋的时候，你说他怎么样啊？他说你们大家都认为这个坐着死啊这是最好了啊，你们现在看看我给你们来一个特别样的样子啊，我这个生死自由怎么样的呢？说完的话，一个手啊搬着一个树枝子，就在当时那个大千僧斋那个前面有一棵大树，他搬着树枝子啊，手搬着树枝子，脚敲起来了，并不是上吊，但是可就死了，奄奄而化啊，就这么手搬着树枝子，就这么就圆寂了。究竟他多大岁数，没有人知道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也没有人知道，他姓什么叫什么，也没有人知道。这是这个三祖啊，大料的意思。有一个人呢，在这听经，这回就害怕，害什么怕？说第一个祖师菩提达摩被人用毒药毒死，第二个祖师被人杀了，第三个祖师跑到抓着树上啊，也就这么就死了，这做祖师太没有意思喽，太危险喽，我无论如何不愿意做这个祖师哦。你就想做也做不，不可能做，因为你就怕死。做祖师的就要不怕死啊，拿着死和生没有分别啊。所谓昨天讲那个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啊，游戏人间教化众生，这才能做祖师。你这么胆小连死你都怕，那怎么可以做的祖师？你连祖师的徒弟都做不成了，因为什么？你有所恐惧，你有所怕。这个祖师都是不怕苦不怕难，也不怕死也不怕生。昨天那个佛陀耶舍达摩祖师那两个徒弟不说吗？你看手做拳，拳做手，你看快不快啊？圆空大师说快，他说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，也是这么快的，也是这么快的啊。所以啊，你不要怕死就可以做祖师啊。现在谁也可以不怕死，我都封他做祖师。然后这是啊第三组。第四组呢，第四组啊又是一个特别样。怎么特别样呢？他很小就出家，出家就跟着僧璨祖师来修佛法。 学习佛法。他呢60年常坐不卧，60年呢总是这么坐着不卧，他眼睛呢也常闭着不睁开，常常是闭着眼睛，但可不是睡觉，你不要误会了，他闭着眼睛来用功。可是这个眼睛一睁开怎么样啊？一般人一看见他这个眼睛啊，就都打颤着，吓得哦，就都好像这个地震了似的，吓得那个样子。为什么呢？谁也不知道啊。他就有这种威德，有这种威德，所以呀、常常是这样。他是在什么时候呢？在唐朝的时候。在唐朝的时候啊，这个贞观呢，17年的时候，那皇帝呀、就派一个使人去请他到皇帝那儿，皇帝要供养他，要拜他做师傅。听说这个第四代祖师在这，你说他怎么样啊？要到现在啊，皇帝请我去，不请我都要去见皇帝呢，来攀援一下，何况他来请我呢，怎么可以不去啊？他不去，哎呀，我年纪太老了，走路也走不动喽，啊，吃饭也不香喽，我这个老的多病喽，我不能到京里去了。这个使臣呢，就回去见皇帝，一说，皇帝说，你去一定要把他请来，你再去，你就说皇帝无论如何你要去，你就老了，怎么样老也都要去的，对吧？请你就要去的，又来了，从使臣就来了，来就对他讲说，皇帝无论如何你就老，你怎么样子？现在我们用人把你抬着，也要抬去的。那时候因为没有飞机，不是这交通这么方便，所以我们给你预备个轿，把你抬到京里去。啊，不行了，我不去了，我太老了，不可能去了。如果你一定要我去，你把我这个脑袋斩下来拿去，但是我心始终我不去的，啊，我心呢始终我不去的。这个使臣一听他这么样讲，这没有办法喽，这怎么可以把他脑袋斩去拿给皇帝呢？就回去对皇帝讲，说这个和尚啊，真是特别古怪，真是。这个性情太不近人情了，啊，皇帝您请他，他说就是把他头杀了拿来，他心也不来，他也不来见皇帝。皇帝说好，你就去把他头给我拿来，啊，于是乎就用一个这个盒子装上一把刀，说你就到那就拿这把刀把他头给斩了，啊。这使臣说好，赶临走的时候，皇帝对他又讲说，无论如何你不能伤这个和尚啊，啊，你不能杀这个和尚啊。这个使臣现在明白了，于是乎到这就说，老和尚啊，你现在到时去不去？你要不去，皇帝就是叫我这把刀就是斩你的头的，这皇帝赐给我这把刀，你要不去啊，他就拿这把叫我拿这把刀把你头给割下来，拿着你头去见皇帝啊。这个道信祖师说好啊，那是最好了，我这个头能见着皇帝，那我这一生真是特别的光荣。好了，你现在就把就来斩我的头了，把头伸出来，就这个使臣拿着这把刀，这鼻梁着他头，他把头就伸出来， 伸出这个石头，使臣一看见他把头伸过来了，赶快把这个刀又放到盒子里了。放到盒子里了，这个道信主是这么闭着眼睛等他斩头，等了大要多了，恐怕没有十分钟，恐怕有啊，大要着这也不一定啊，你不要指着说一定十分钟，或者十一分钟，或者九分钟，都不一定的啊。那么看他没有斩，道信禅师就说了：“喂，你怎么不斩呢？”他发了脾气了。好像二祖似的啊，你为什么不斩呢？啊，这个使臣说：“哦，皇上叫我呀，只是这么讲一讲，不能伤和尚。”完了，四祖道大师哈哈一笑说：“啊，你现在知道这个世界有真还有人吧？啊，也就是有不怕死的人。”这个四祖道信禅师他可以有姓，但是没有名，他姓什么明天晚上再讲。
六祖法宝坛经，这个第四信禅师，他徐家姓四马，名字叫姓，所以啊出家的名字叫道信，司马信，这是汉朝啊，晋朝可以说是贵族啊，人，因为晋朝啊，皇帝也就姓司马，汉朝有一个。司马迁和司马相如做文章呢，做得非常好。这第四祖啊，他是很有名望的这个种族，从小就出家修道，他活了72岁，但是60年呢，就是。邪不着席，就是不躺着睡觉。他的成就呢，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。有一次，他在山上修道，湖北这个城呢，就被有这土匪啊、贼匪给围困。围困这个城呢，围困了100多天。这个道信禅师看见呢，这个城里边呢，水都没有，井也干了，水的来源也没有，水、火和这个饮食有重要的关系。没有水，这个人呢就不能有生命。于是乎啊，晋禅师就到这个城里边来。到城里边来呀，叫这教化所有的城里边这个臣民呢、啊，这个人民呢、啊，啊，官和民呢、啊，都念这个。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他们一念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多，没有好久，这个贼呀、啊，这个土匪就都散去退了，这井里啊，这个水又都有了，这是啊一种感应令道交的情形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他啊用他这个。佛眼观察呀，他应该到什么地方去住去？他一看呢，湖北那儿有一个山呢，这个山叫破头山，这个名字很不好，破头山。那个地方有一股紫气围绕，有一股紫气。 气，紫云呢在那个上面笼罩。这紫云呢，就是一种祥瑞的表现，吉祥。于是乎，他就到这个山上去住，那么给这个山改了一个名字，叫什么名字呢？叫双峰山。双峰，因为有两个山峰。双峰山原来叫破头山，改了名字叫双峰山。这个有一次啊，他教化众生啊，遇到啊很刚强的难化的这众生，他叫他改恶向善，他就改善向恶，他们不听教化，他们不听教化，以后啊，他就用种种的权巧方便法门，结果把这刚强众生呢，也教化的改恶向善。知道自己是错误，在他弘扬佛法有40多年，所教化的众生入倒麻诸位，倒麻诸位就是表示太多了，数量不知有多少。有一次啊，他就告诉他的徒弟圆一师、圆一法，这是啊，你要给我造一个塔呀、啊，我要走了。这个圆一法师就给造这个塔呀、啊，造他有一次他就问那个塔造好了没有？圆一法师说已经造。造好了怎样呢？有一天在这个永徽二年，永徽也是唐朝一个年号，一个皇帝的年号叫永徽二年，壬9月24日，道信祖师啊从来也没有过定，可是啊在这一天呢就坐那儿奄奄而化，坐那儿就圆寂了，没有什么人知道的圆寂，也没有向大家告诉说我要走了，没有告假。圆寂之后就把它装到这个塔里面了，封上塔呢，用石头造的塔。过了一年，本来这个塔用铁用封的锁着的，那这个塔自己就开了，这锁也都开了，开了大家就看见这个第四祖在里边还是在那端然正坐呀，和活着的时候一样的样子，一点都没有变。啊，这时候这个弘忍第5代祖师啊，这又看见这师傅的相好了，非常高兴。于是乎啊，把这个他的这个身体呀、啊，虽然像活着的时候一样，但是这个肉都是干的，都没有什么肉。于是乎用这个漆布啊，把这个身体又都贴上金呢、保护这个真身呢，到现在这是第四，他教化的众生非常之多。那么他的入室弟子就是传法的弟子，就是第5祖弘忍大师。 那么这个弘忍大师，他也是唐朝的时候，他徐家的姓啊，姓周，住在这个黄梅县的这个县，黄梅县就是湖北，就是这个双峰山呢、啊，就是属于黄梅县。他七岁就到这庙上去出家，拜这个第四祖啊，是师父。十三岁啊，就受的具足戒，受戒。他的为人呢，木讷沉厚。怎么叫木讷呢？木就是木头的木，讷就是言字边呢和一个内外的内，讷木讷，木讷就是啊，不愿意讲话，很少讲话，沉厚，性情就很沉厚。有一些个同辈来呀、啊，欺负他，轻慢他，他也一点也不发脾气，也不反对，啊，所谓处之泰然，什么他也不讲，这是他的性格。可是啊，他白天就随众作物，就随着大家来做工，啊，谁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。什么工他都做，说是啊，扫地，啊，收拾佛前那个香灯，啊，就是点香点灯，啊，打扫佛前那个台面，收拾干干净净的，啊，担水劈柴，这个做厨房啊。这一切的工作，什么工作他都做。可是啊，白天做了一天，到晚间呢，他应该睡觉啊，他也不睡觉，他就打坐，奢侈身心，坐着呀，比如坐到天光，从来都是这样的。他在他的口里，不讲一切是非。跟着四祖啊，道信大师30年学习佛法，他的身高有80高，很高大，相貌特别奇特，与众不同，和一般人的相不同的啊，很特别的样子。在这个双峰山的东边有一个山呢，叫平茂山，他住在啊这个平茂山呢这个山里，和这个双峰山呢相离不太远，很近，所以一般的当时的人呢称为这叫东山法门。东山法门，他在这个平茂山这儿住着修行啊。有一次也是看见呢，有一班土匪，这个土匪呀、啊，把这湖北这个城池又给围上了。四祖道信禅师有这种情形，五祖也有这种情形，弘忍他。
从西天到东渡，历代祖师各有各的特长，各有各的秘恨，各有各的 来历不同，现在聊聊说一说五祖大师他的经历。五祖大师生在湖北双峰山黄梅县这个地方，他的徐家姓周，有七岁呀、就被送到庙上修行。大约是他父亲母亲都是笃信佛教，教得的世俗啊，这个生活烦烦恼恼，争争吵吵，贪而无厌，从生至死，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。所以他有小孩子，在七岁的时候他就把他送到庙上出家，跟着这个四祖出家，四祖道信禅师。那个道信禅师一见这个小孩子啊，知道他是法门的龙象，所以啊就尽量栽培他。可是这个四祖栽培他并不是啊说天天给他吃点好的，穿点好的，住一点好的，这么样栽培他，他是天天呢叫他勤劳功苦做，清洁的工作啊，煮饭呢、烧水呀、煲茶这一类的，总而言之什么工作都叫他做，叫他没做过的要做一做，试一试这种工作的味道。白天他是勤劳功苦做啊，任劳任怨，不和同等的这个沙弥啊打架，也不啊拌嘴，那么就是认真脚踏实地用功修行。谁说他不对，他就啊很欢喜的接受，很欢喜的改过自新。七岁的时候就是这样一天一天修行，白天做一切的事工作护持道场，晚间呢就参禅打坐，认真用功，不是啊到晚间就赶快睡觉了，一早间也睁不开眼睛，爬不起来，不是这样。晚间练习坐单，坐那儿用功修这个一切的横门。一切的横门是什么呢？就是自己诵经持咒拜佛礼忏研究学问，在这个忙里偷闲来呀用功修行 时间一分一毫也不叫它空过去。白天做一切的工作也正是用功修行，晚间还是餐餐打坐，也是认真修行啊。所谓时时刻刻痛念生死啊，不多说一句话，不少做一份活，做一切的工作也尽量把它做好了，话不说那么多，不和任何人的争，不和任何人的去吵去。这是五祖弘忍大师。什么叫弘忍呢？就是什么他都忍啊，忍不了的他也要忍，让不了的他也要让啊。这么样经过到13岁的时候，四祖大师观察他可以受具足戒了，所以嘛就受了，给他受具足戒。受戒之后13岁就是做比丘了，他身量也长了个高高大大的，身高8尺，相貌呢奇特。什么相貌奇特呢？啊，他这个眼睛也有神，啊，口啊不随便讲话，啊，天天都是谨言慎行的。那么一看他就看得出啊，他是时时刻刻行住坐卧都在用功，不把这个光阴空过了。所以那么这个四祖一看他是啊，观察他是载道之气，可以啊弘化一方。因为这个，所以就把这个衣钵传给他了。衣钵传给这弘忍大师，他做这个五祖，是啊，中国的第五代的祖师，在释迦牟尼佛一代一代传下来，传到中国的五祖，这叫啊传授心法。以心印心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的这个法门。五祖大师他的戒横精严，修行是特别认真的。有一次在这个当时啊，也有一些个土匪，这个土匪常常啊到这个城里头去啊打家劫舍，抢这个金银财宝啊。有一次土匪就把这个湖北这个城啊给围上，围上这一位弘忍大师忍不住了，忍不住就想要进入这个城里他的老百姓。于是乎嘛，他就下山了，在这东山呢那地方到湖北城里去。这个土匪一见着 弘忍大师来了，就喝得丢盔卸甲，望迎而逃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就因为弘忍大师他虽然是一个人呢下山来的，就是有随从，大家也是不过三三两两，可是这个土匪一见他呢，看的完全都是穿金盔金甲的天兵天将，好像从天上下来的天神一样，都穿着金盔金甲，手拿着宝剑，就威武气扬的。土匪一见到这样的情形啊，就是喝得望迎而逃，跑了，也不用这个一刀一枪一剑呢，他们就下撤退了。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很简单，我告诉你们各位，就因为弘忍大师他诵持楞严咒，诵持楞严咒的人呢，楞严经上说过，常常啊有84000金刚藏菩萨随从他，保护他，到必要的时候就救他，拥护他。所以土匪一见着弘忍大师，也可以说是这个金刚藏菩萨显圣，也可以说是弘忍大师修行的功德威德把他们都摄服。那么一个修道的人能不用一兵一卒把这个土匪给吓跑了，这就是有真正的功夫才能这样，也没有真正的功夫怎么会有这样的感应道交。因为这种种的灵异，所以四方的这个比丘都望风而归，听到五祖这个道风就都去到他那儿学习佛法。所以当时在五祖的座下常常有千余人在那儿求法的。
东太宗邀请他宫里的供，那么有其师必有其徒。五祖弘忍大师也是在唐高宗的时候，请他每一次都婉拒，也不到宫廷里头去受这个皇帝的供养。这种高风亮节不是一般人所能明白的，可以说是他本着富贵不能隐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这是一种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的行为，不是一般求名求利迷恋财产名食睡的这一类的人呢所能了解的。有他这一点看来就是佛教和其他任何宗教不同的地方。在这个
唐朝显亨的时候，他就啊对门人说，啊，说我呀要走了，叫这个门人给他造一个塔，用这个石头啊造的这个塔。等他又问这个塔造好了没有，那么门人呢告诉他造好了，于是乎啊他就端然正坐，无疾而终。可是在他入灭以前，他告诉人说，我呀传法的人有十个，这十个人呢每一个人都可以教化一方，都可以呀做一方的法主。这个十个人是他教化众生以来的所挑选的十个司法的人。因为他告诉六祖大师说，说一味争端直无传，说从你这儿就不传这个一了啊，这个一啊大家就争这个一啊，这是一个烂的开始。所以一味争端直无传，他司法的人有十位，这十位啊就是有神秀，有智仙，有慧藏，有玄耀，有老安，有法如，有智德啊，有义方，又有慧能大师，又有一个叫刘主簿。那么这十个人呢是都是接五祖的法的法脉，此法的门人，都可以做一方的教化主。那么说完这话呀，他就入灭了。这是啊五祖大师的简要的形状。这十位五祖大师的司法门人，每一位都有他的特长，或者是智慧第一，或者是品行第一的，或者有道德第一的，或者有容忍第一的，或者有喜舍第一的，或者有慈悲第一的，或者有教化第一的，或者有修行第一的。总而言之是各有所长，所以他都值得做一般人的师表，做人天师，做众生的医治师，做众生的善知识。总括起来说，他们这十位没有自发的。什么叫自发呢？就是自己呀赞叹自己，自夸其德，自己呀表露自己与人不同啊，就是颜渊说的那个愿无发善，那个发愿无发善就是啊不说自己的那个特点，不说自己的长处，这是一种。也没有自夸的，自己呀、夸奖自己，说我小的时候如何如何，中年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如何如何啊。 是出乎其类，拔乎其罪，与人不同，也不会说我老年的时候如何，也不会到处啊夸耀自己有多少皈依弟子，多少人相信自己。总而言之啊，不会像毛泽东似的神话自吹自擂，自命不凡。凡是圣贤的人都不会有这个毛病，也不会自大的啊，骄傲，也不会自满。总而言之，都有啊优秀的这种德行，注重德行，不会啊图虚名号假，在表面上用功夫啊自欺欺人，这是这十位的啊不骄傲，不争不贪不求，不自私不自利，也不大妄语，这是这十位啊这个教化主的形状。那么要一一啊详细说的要很多时间，简料的大要就是这样。现在啊在这研究历代祖师，那么一个人要回光返照，自己选择一个，我要学哪一位祖师，哪一位祖师是我的一个榜样，我愿意啊照着他这样的去修行。咱们要这样啊想，才听经也有用啊，对我们这个自己的身心啊生死上才有帮助。我们如果听经是经，我是我，我和这个经啊分开了，我和这个祖师也分开了，那始终我们不能啊得到利益。我们要啊见贤思齐也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哪一位祖师我们最佩服，我们就要向他看齐，向他学习，这才呀不把这个时间浪费了啊。好像听说方才这个五祖大师七岁就出家，他就不和呀他的同类沙弥打架，也不争啊，也不拌嘴，就是天天好好的工作，好好的任劳任怨，这才呀懂得真正怎么叫出家了，懂得要怎么样了生死啊。如果你出家了还天天吵架，天天打架，天天骂架，这个和没出家是一样的。那么人人呢都要猛醒这一点。万佛城叫法界佛教总会，所谓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无不还归此法界。那么这个在万佛城的人倒也都是凡夫，也都是一般的人到的万佛城。万佛城这个地虽然说是个圣地，虽然说是啊是造就佛、造就菩萨、造就祖师的地方，可是我们刚一来呀到这地方，谁也不是佛，谁也不是菩萨，谁也不是祖师，未免呢啊就有挂一漏万，有啊很多的事情都有美中不足，不能啊尽善尽美。 不能圆满。要是都圆满了，我们就成佛了，成菩萨了，啊，做祖师了，啊，不做凡夫了。我们在这儿啊，都是凡夫俗子，都一点一点的去自己的习气毛病。所以啊，无论哪一位做事啊，都有啊一些个出入，有一些个不圆满的地方。不过我们到这儿来都是想要圆满，都是想要往好了修。我们这一条这一个想要圆满，想要好好修行，想要见贤思齐，这一个心呢、啊、这是最宝贵的。就怕我们有过不能改，知善不能行啊，那么就自私自利，那就完了。而每一个人能有这一念的要成佛的心，要啊行菩萨道的心，要本照普贤菩萨那十大愿王去发这十大愿，这就一定啊会达到你所希望的目的啊。咱们现在不圆满的地方啊，大家互相包含一点，互相啊谅解一点。所谓人是无价宝，人人使不好，要能会用它，事事都能好啊。